金刚七句之上师瑜伽，慈城罗珠堪布著。金刚七句之上师瑜伽，降加持语。阿自身平庸，安住前虚空，乌金无垢达那果下湖，深邃盈满巨八功德水，中央珍宝莲花盛开中，归处总集乌金金刚池，向好贺意错家母双运，右持金刚左持托巴瓶，绸缎珍宝古世庄严美，五光界中大乐微光耀，三根眷属之海如云集，加持大悲甘霖垂视我，诸佛本体无死智慧身，猛力可慕恒顶恭信礼，身体受用三世所积善，观为普贤云供而敬奉，无余忏悔无时累积罪，诸佛佛子所有之功德，唯一变主护主之圣迹，诚心随喜起信而祈祷，请降深广妙法甘露雨，聚合自他一切之善业，乃至轮回大海未尽间，追随护主汝尊之脚步，为度天下众生而回向，归处总集广大智悲藏，着是唯一救主珍贵宝，遭受五浊衰损痛苦时，愿速慈悲垂视其情子，密意界中散设大悲力，请求加持俱尽我之心，祈请迅速示显诸焰相，恩赐共与不共之成就。之后尽力念诵七句祈祷文，并以恭敬心与信心观想，从佛父佛母双运处及心间发出智慧五色光，融入自身心间，从而获得加持。之后尽力念诵莲师心咒，上师三处三字中放射白红蓝三光，融自三处消三障，成就身语意金刚，上师诸卷皆化光，白红明点红自相，融入自心上师意，自心无别法身中，阿阿。诵完之后，应观本来超离一切造作取舍之自心本性，原始大法身本来面目，复次了之，一切如幻显现，皆为上师之自性，回向善根，并诵吉祥之颂。此文于丁亥年七月初八，由生生世世发愿成为莲师之奴仆者，麦彭加措一海中流露，芒嘎拉。2013年12月11日，慈城罗珠公益。金刚七句祈祷文。藏音：轰乌金耶杰讷相灿，斑马给萨尔东波拉，雅灿巧格欧哲尼，斑马囧内邪色扎，阔尔德喀卓芒布果尔，且杰吉色搭朱杰，心吉洛邪尔下色索，古汝巴马斯德轰。汉译：轰乌金刹土西北隅，莲花蕊经之座上，昔有殊胜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众围绕，我随汝尊而修持，为此加持起降临，古汝斑马斯德轰。金刚七句祈祷之上师瑜伽修法。密法特别强调三根本，上师、本尊和空行的修法。三根本当中的第一是莲花生大师等上师，第二是观世音菩萨等寂静本尊，与普巴金刚等愤怒本尊，第三是坐明佛母、杜母等女性本尊空行。三根本分别有不同的功德与加持，要证悟，要得到圣义地的成就， 必须依靠上师的加持，要增上弘法立生的四种事业，本尊的修法非常重要。要遣除修行过程中的违缘，就需要空行的修法。在三根本的修法中，最重要的就是上师的修法，莲师修法，既可以作为升起次第的本尊修法来修，也可以当作上师瑜伽的修法来修，所以尤为重要。不仅藏传佛教要求依止上师，汉传佛教、南传佛教也有同样的要求。小乘佛教的戒律中清楚地提到，受戒后要跟随一位上师至少10年以上，才有资格自己单独生活，在这之前不允许自由活动。汉传佛教也讲，没有善知识即上师，根本学不到任何东西。学佛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断除烦恼，而要断除烦恼就必须证悟。上师瑜伽就是一种非常简便又非常直接的证悟方式。此文介绍的莲花生大师修法属于上师的修法之一，但此修法与五家行当中的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修法稍有不同。一，什么人适合修莲师上师瑜伽？一，刚入门修行的人，修行过程中会遇到一些违缘，为了遣除逆境违缘，在没有修出离心和菩提心之前，先修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念修10万遍莲师心咒，然后再修其他修法会非常顺利。二，正在修行的人，修五家行也好，修其他法门也好，若能每年先修莲师上师瑜伽，念诵10万遍莲师心咒或金刚七句祈祷文，依靠莲花生大师的加持，就可以遣除一年当中所有修行上的障碍魔障。三，出现违缘的人，由于各种原因而在工作修行等方面出现违缘的时候，念修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即可以遣除违缘。四，希望证悟的人，在家行修完万事齐备只欠证悟的时候，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修法更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无论是明心见性还是证悟大圆满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心的本来面目已经超越了语言所能描述的范畴，想通过其他方法来证悟是行不通的，只有上师瑜伽的修法才是证悟的最佳途径。因此在开始的准备阶段、中间的修行阶段以及最后的证悟阶段，莲师修法都举足轻重。二，莲花生大师的功德。目前佛教主要存在于三种语言体系当中，巴利文、汉语和藏语，而密法的弘扬范围则更为狭窄。汉传佛教里面的密宗为唐密，唐密属于外密，是介于密法和显宗之间的法，还不是无上密法，唯有藏语体系当中才有无上密法。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弘扬深奥的无上密法一定会魔障重重。当初堪布菩提萨埵等很多像佛一样的成就者来到藏地，都无法将密法弘扬开来，只有求助于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受命于危难之间，示现神通，调伏诸魔，遣除一切违缘之后，才把印度最高深的密法弘扬到藏区。迄今为止，虽然已经历10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其传承、灌顶等内涵仍然完整无缺地保留在藏地。在如今的印度本土，也见不到这些无上密法的踪迹了。阿底峡尊者进藏后的后弘期，一些藏族翻译家来到印度后发现，在印度基本上找不到梵文大圆满的典籍， 即使偶尔在一些修行非常好的长老私人藏书里面看到一两段短短的修法仪轨，但在询问或求法的时候，这些长老都会敷衍地说，这是我们的前辈老上师们收藏的，我也不知道内容。其实他们在秘密地修，只是不愿公开而已。因为印度前后遭受了17次伊斯兰教徒的侵略，不仅密法，整个佛教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加之密法本来在印度就不公开流传，只有少数人才可以修，所以就更加隐蔽了。事到如今，只有藏语言当中才保留了无上瑜伽的典籍、修法、传承与灌顶等等。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莲花生大师。如果莲花生大师当初不进藏，即使显宗与外密的弘扬不会受到影响，但无上密法的弘扬就会非常艰难。可以说，如果没有莲花生大师，就不会有完整的藏传佛教，至少大手印、大圆满等无上密法就成了空缺。宁玛巴的所有佛藏法都把莲花生大师作为上师来修，比如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观想的上师就是莲花生大师。即使我们的根本上师很多，也可以用莲花生大师来代表所有的根本上师，或者说莲花生大师的本体就是这些根本上师。莲花生大师的修法包含了所有的上师瑜伽修法。在藏传佛教中，不仅仅是宁玛巴，包括格鲁巴等其他教派的许多高僧大德都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比如说阿底峡尊者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创者，在朗达玛灭佛以后，如果没有阿底峡尊者，藏传佛教的再次弘扬就会遥遥无期。实际上阿底峡尊者也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关于这一点，在阿底峡尊者的传记当中有记载，在噶当派的教法里面也提到过。在莲花生大师的服藏品当中，莲花生大师也亲口说过，他将来会化现为阿底峡尊者来藏地弘扬佛法。宗喀巴大师也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不仅宁玛巴这么说，包括格鲁巴的很多高僧大德也承认。在第四世班禅大师的著作中也提到过，宗喀巴大师和阿底峡尊者都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多罗那他是觉囊派非常重要的上师之一，在他的自传里记载，他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也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这在莲花生大师的预言和后来的服藏里都有记载。另外冈波巴大师也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除了以上所讲的诸位圣者以外，还有很多的高僧大德也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可见莲花生大师不仅是宁玛巴的上师，也是所有教派共同认可的重要上师。根据什么来判断谁是谁的化身呢？这不是根据推理，也不是根据感觉，这些非常隐蔽的联系我们的五种感官根本没有能力照见，我们的逻辑也推理不出任何结果，而只能依据莲花生大师的预言以及后来的成就者们的金刚语。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些高僧大德们的修行和人品，他们绝不可能欺骗众生。这些佛陀和与佛陀般的圣者所讲的语言叫做圣教量。另外在莲花生大师的教言当中也说过，他将来会以不同的形象、不同的生命、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相貌出现在藏区、汉地乃至全世界，以度化各类众生。末法时代，人类自私自利、信仰缺失、邪见如山，心理危机四伏，自然灾害频繁。在这种时候，莲花生大师的加持将超过所有佛菩萨的加持。 我们不能认为释迦牟尼佛和莲花生大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据佛经记载，莲花生大师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释迦牟尼佛以佛陀的身份弘扬显宗，度化众生，弘扬密法时则化现为莲花生大师的身份。释迦牟尼佛是所有小乘、大乘与密乘行者的导师，没有任何一位佛或菩萨的功德能超过释迦牟尼佛，只是因每一位佛菩萨的愿力不一样，所以显现出来的不同化身，其作用也不一样。比如在我们心目中，释迦牟尼佛和金刚萨埵是不同的两尊佛，但实际上他们都是我们自己心的本质如来藏的显现。就像银幕上出现的种种形象都来自于电影胶片一样，心的本质本来就是清净的，从清净的如来藏当中投射出来的任何现象都是一体的，不可能有差异。金刚萨埵实际上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化现，在忏悔的时候金刚萨埵的加持显现更大，并不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没有加持，只是释迦牟尼佛为了度化罪业深重的人而化现出金刚萨埵佛。同样，为了增长智慧，则文殊菩萨的加持最大，因为文殊菩萨是诸佛菩萨智慧的显现。为了增上慈悲，就要祈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无论是金刚萨埵、文殊菩萨还是观世音菩萨，他们的境界与释迦牟尼佛是一样的，都不可能超过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慈悲、境界、力量与加持等等，都已经是最高境界，不可能再超越。释迦牟尼佛之所以化现这么多的佛菩萨形象，都是为了度化不同根基众生的方便示现。就像茶水在茶壶里的时候都没有差别，一味一体，倒在十个不同的茶杯里就变成不一样的形状了。这是茶杯的区别，而不是茶水本身的不同。包括贤劫千佛在法界当中都是一体的，只是度化众生的时候显现不一样而已。当我们是凡夫的时候，有眼识、耳识、鼻识等五识，当我们成佛以后，这些不清净的五识会显现为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等本尊。所有佛菩萨的功德没有任何差别，只是不同的佛菩萨有不同的分工。用世间人的话来说，就是文殊菩萨在做智慧方面的工作，观世音菩萨在做大慈大悲方面的工作，地藏王菩萨就是做愿力方面的工作，莲花生大师的工作就是加持末法时代的修行人，并帮助他们遣除内在和外在的障碍。凡夫在修行的途中会出现很多障碍，特别是在修一些深奥的无上密法时，会显现各种各样的违缘。这些违缘有些是鬼神的阻碍，有些是自己的业力，无论是什么都叫做障碍。比如有些人在看到佛菩萨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升起一些不好的念头，哪怕自己根本不想，甚至很害怕有这些念头，但邪念还是要冒出来，这都属于内在的障碍。外在的障碍是指自然灾害和鬼神的障碍等修行上的障碍。鬼属于恶鬼道，因为在堕恶鬼道之前做了很多恶业，所以在做鬼的时候身体会感受极大的痛苦，精神也恐慌不安，坐卧不宁，他们极力渴望把自己的痛苦转移到别人的身上，所以当他们靠近人类的时候，相信鬼神存在又胆小怕鬼，疑神疑鬼的人就会受到影响，生病或心绪烦躁等等，而根本不相信鬼神的人却很难受到他们的影响。秘密的障碍也即修行上和精神上出现的其他障碍，这些外内密的障碍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病痛，让我们心里产生莫名妙的失落感和恐慌感， 以致想不开、想不通，甚至想轻生等等，从而阻碍我们的生活、工作乃至修行。遣除障碍为缘最好的方法，就是修莲花生大师的法，因为莲花生大师是佛菩萨的特殊化身，祈祷莲花生大师就一定能遣除一切障碍。在此末法时代，修莲花生大师的法，祈祷莲花生大师，念诵金刚七句祈祷文或莲花生大师心咒非常重要，也非常有用。无论是平时走路、开车、坐车等任何时候，无论你是学噶举派还是萨迦派，藏传还是汉传，净土宗还是禅宗，都可以修念莲师法门。在这一点上，修净土宗的道友不要有什么担心，大家可以看看，几乎在每一幅莲花生大师的唐卡上面，都会在莲师头顶画一尊阿弥陀佛的小像，其含义就是为了表示莲花生大师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金刚七句祈祷文非常特殊，具有不同凡响的效果。莲花生大师修法当中说过，任何人以真挚虔诚之心念诵金刚七句祈祷文，祈祷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一定会降临其座前，加持并遣除其种种为缘。我们要坚信这一点，不要以为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要知道，诸佛从发心到成佛之间一直都在发愿，当众生祈祷我、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愿我能加持众生，遣除一切为缘，消除痛苦与危难。为了实现此愿，诸佛菩萨修持了三个无数大劫，积累了无数的福报和功德，才圆满了智慧和方便。其中的方便就是佛的愿力。所以，当我们虔诚祈祷的时候，一定会感受到佛的加持。当然，如果自己不祈祷，则佛菩萨的加持也很有限。解脱的大问题不能单单依靠祈祷佛菩萨，还是要自己去修行。但修行过程中若出现违缘，则可以祈祷佛菩萨加持。在五加行修完即将开始修密法的时候，就要修三根本。三根本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上师莲花生大师。修本尊之前，先要修上师瑜伽，然后再修本尊。获得成就的前提在于对上师的信心是否足够。此处的上师也是莲花生大师，平时给我们讲经传法的上师可以包含在莲花生大师的坛城当中。每次观想的时候，就把上师观想为莲花生大师，这样可以很快成就。当年米拉日巴的弟子塔波仁波切曾问米拉日巴，我什么时候可以度化众生了呢？米拉日巴回答说，当你把我视为真佛的时候，你度化众生的机缘就成熟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证悟的时候，就能意识到自己的证悟完全来自于上师，是上师让自己走上解脱道，让自己明心见性的。没有上师，自己就不可能证悟。上师对自己确实是恩重如山。试想，对每个人来说，即使释迦牟尼佛出世传法，除了让我们证悟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呢？如今上师已经在我们身上完成了佛陀的工作，我们又怎能不把上师当作真佛，对上师信心百倍呢？当信心千倍万倍增长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智慧已经趋于成熟，就可以去度化众生了。虽然愤怒金刚和寂静本尊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但一般人还是比较喜欢寂静慈祥的面孔，而不喜欢愤怒的妆容。不过修愤怒金刚成就的速度要比修寂静本尊成就的速度快，因为愤怒金刚调伏魔障的能力很强，修愤怒金刚的人在修行上显现的违缘会非常少。所以哪怕密法修行人一开始修的是观世音菩萨等寂静本尊，但到了后期就一定要把寂静本尊转换为马头明王等愤怒金刚来修。这样做的秘意就是为了遣除种种违缘。 不仅仅是修行，在做任何事情，包括做生意之前，祈祷莲花生大师，念诵莲师心咒，都非常有帮助。莲花生大师为诸佛菩萨的总体，是所有佛菩萨的代表，也可以说莲花生大师包含了所有佛菩萨的加持和功德。建议大家去看看莲花生大师的传记，了解一下莲花生大师的功德，这样更容易对莲师升起信心。三、观想的方法。修持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法，必须先在内心有一个很清晰的莲花生大师的印象。而几乎所有修行人在观想时都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观想不清楚，二是心静不下来。心静不下来的解决方法就是修禅定。慧灯之光里面介绍了几种比较通俗易懂的寂止修法，大家可以参考。要解决观想不清楚的问题，就需要在修法之前先请一幅莲师唐卡，开光后放在自己前面，长时间专注地观看唐卡，先看莲师整体，然后是局部，右手、左手、右腿、左腿、衣服、装饰等等，所有的细节都要看得清清楚楚，尽量少眨眼，眼球尽量不要转动，只要能用功，经过长期反复训练，就能达到闭着眼睛也能把莲师观想得像睁开眼睛时见到的一样清楚，而且还很稳定，这样观想就成功了。任何事情都是熟能生巧，有些画唐卡的画家在画一些精细图案的时候，整天都认真地专注于细节上，所以虽然没有专门观想，也能一闭眼就看到刚才所画的地方，而且哪个地方没有画对，图像在哪个地方间断了，都能在眼前显现得一清二楚。如果这时发现画的内容有问题，回去核对原画，果真错得纤毫不差。很多人爱说自己观想不清楚，业障深重云云，这并不是因为业障深重或其他原因，就是方法不对或没有下功夫。大家可以试试上述方法，一定能观想得很清楚。观想是要在视觉上达到效果，并不是用第六意识去想象。如果没有看唐卡，只是自己在心里描绘，莲花生大师的帽子是什么形状，手里面有什么东西，左手什么样子，右手什么样子等等，则即使再努力，效果也不会很明显。如果不用上述方法，哪怕观想很简单的一位佛菩萨像，也观想不出来。如果按照上述方法去观想，则哪怕有几百尊佛的坛城图案，也能在一瞬间显现得一清二楚。就像身处人群时，不需要仔细去看每一个人，但视力范围中的所有人都能看见一样。这种观想方法叫做升起次第。这样观想有两种效果，一是可以观想得非常清楚，二是因为在看佛像的过程中，没有思维与佛像无关的任何事情，过去、现在、未来都放下，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在看佛像，所以也可以修出禅定，也算是一种寂止修法。这种寂止的修法不是密宗特有的，在显宗的《楞伽经》等经典中也讲了这种方法。四、具体修法。此文介绍的是麦彭仁波切的一个简单的莲师修法，具体过程分三个阶段：一、观想莲花生大师；二、修七支供积累福报；三、接受灌顶。一、观想。阿自身平庸安住前虚空，乌金无垢达那果下湖，深邃盈满聚巴功德水，中央珍宝莲花盛开中，归处总集乌金金刚池，向好贺意错家母双运，右持金刚左持托巴瓶，绸缎珍宝古世庄严美，五光界中大乐微光耀，三根眷属之海如云集，加持大悲甘霖垂示我。虽然在有些修法中 会要求把自己观想为金刚瑜伽母、圣海空行母等本尊，但这个修法却保持自己原来的形象不变，自己是什么样子就观想什么样子，不用把自己观想为佛或菩萨。在自己前面的虚空中观想一个湖泊，也即莲花生大师出生的莲花湖，湖中央长出一朵莲花，在莲花上面观想佛父佛母双运的莲花生大师。如果观想不出来或内心有困惑，觉得湖泊怎么可能在空中等等，就观想在一个地方有一个湖泊也可以，因为莲花生大师是从莲花当中化现出来的，所以称之为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身体上的每一件服饰及颜色都有特殊的含义。大圆满前行普贤上师言教里面有简单说明，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观想愤怒和寂静的本尊、空行、空行母环绕在莲花生大师周围，包括莲花生大师、空行、空行母、本尊在内，都以超胜的智慧和慈悲垂念着我们可怜众生。所有的观想对象都是显而无自性，有显相却没有实质，如幻如梦，犹如空中的彩虹。二，修七支供之后，在莲花生大师面前念诵金刚七句祈祷文，同时祈祷莲花生大师。在金刚七句祈祷文念诵完毕之后，要修七支供。一，顶礼。诸佛本体无死智慧身，猛力可慕恒顶恭信礼。以非常强烈的信心祈祷莲师，同时观想自己和所有众生向莲师磕头顶礼。顶礼的方法在普贤上师言教以及慧灯之光的上师瑜伽的修法当中都有介绍。二，供养。身体受用三世所积善，观为普贤云供而敬奉。把自己的身体以及过去、现在、未来身、口、意所造的所有善根，自己拥有的所有受用都供养给莲花生大师。三，忏悔。无余忏悔，无时累积罪。向莲花生大师忏悔自己无始以来所造的五无间罪、十不善业等各种罪业。四，随喜。诸佛佛子所有之功德，唯一变主护主之圣迹，诚心随喜起信而祈祷。随喜莲花生大师以寂静、愤怒等不同形象，以不同方式度化无量众生的如海功德。五、六，请转法轮和请佛注释，请降深广妙法甘露雨，祈祷莲花生大师长久注释横转无上妙法轮，在娑婆世界中恒久度化无量众生。七，回向。聚合自他一切之善业，乃至轮回大海未尽间，追随护主汝尊之脚步，为度天下众生而回向，把所有的功德全部回向给一切众生。有些时候念诵七支供，专注七支供的内容，有些时候就以强烈的信心祈请莲花生大师加持业障深重、被生老病死之苦所缠缚的可怜众生，能早日从轮回中获得解脱，消除自己修行道路上的所有违缘，赐予共同和不共同的成就。不共同的成就是指证悟、成佛，共同的成就则是暂时利益众生的顺缘，比如神通等等。三，祈祷。归处总集广大智悲藏，着是唯一救主珍贵宝，遭受五浊衰损痛苦时，愿速慈悲垂示祈请子，密意界中散设大悲力，请求加持俱净我之心，祈请迅速示显诸焰相，恩赐供与不供之成就。之后 尽力念诵莲师金刚七句祈祷文，数量根据自己的时间决定，同时以虔诚的心祈祷莲师，观想莲师心间发出五色智慧光，融入自己心中，获得莲师的智慧加持。五色光象征着莲师的智慧，五方佛的五种智慧或佛的智慧的五种功能。之后念诵莲花生大师的心咒：嗡阿哄班扎尔古汝班马斯德哄。四、接受灌顶。上师三处三字中放射白红蓝三光，融字三处消三障，成就身语一金刚。上师诸卷皆化光，白红明点轰自相，融入自心上师意，自心无别法身中。啊啊！最后从莲花生大师眉间的嗡字发出一道白光，融入自己眉间，从喉间的啊字发出一道红光，融入自己喉间，从心间的轰字发出一道蓝光，融入自己心间。这三道光象征莲花生大师身口意的加持，融入自己三处表示自己获得加持，清净了身口意的所有障碍与罪业。之后把自己的身口意观想为莲花生大师的身口意，最后莲花生大师佛父佛母及眷属变成一团圆形的光团，光有红白两色，在观想光团里面有一个藏文的轰字，白光象征佛菩萨的身，红光象征佛菩萨的语，轰字代表佛菩萨或莲师的意。最后光团从头顶融入自己心间，观想莲师身口意的功德或智慧与自己的心融为一体，并消失于法界，之后安住在空性的境界中或静下来。接受灌顶这部分还有另外一种修法，观想莲花生大师的身体和心间滴下甘露进入自己的身体，自己无始以来所造的各种罪业与障碍都变成黑色的肮脏液体全部排出，然后自己的身体像盐溶于水一样融化，此液体流入地下的冤亲债主手中口中，以此还清冤亲债主的债务，冤亲债主的心里也升起菩提心而消于空性。之后把自己的身体观想为某一尊佛光的形式，自己平时对哪一尊佛最有信心或者最喜欢哪一尊佛就观想为哪尊佛，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等等也可以，然后在自己心间观想一朵八瓣莲花，头顶的莲花生大师佛父佛母从自己头顶进入身体，安住在心间的八瓣莲花上，观想自己的心与莲花生大师无二无别，之后专注在空性的境界当中或静下来，观想莲花生大师的甘露融入自身，也即获得莲花生大师的加持，自己的身体融化，也即不清净的贪嗔痴烦恼全部融化消失，观想自己是一尊佛，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本来就像佛菩萨一样清净。这两种修法的最后都是一样，如果证悟了空性就安住在空性的境界当中，如果还没有证悟空性就心里不想任何事情，平静下来，停止意识的所有活动思维，也即安住在阿赖耶识的状态，持续多长时间都可以，随后可以起坐。四、回向起坐。最后回向并从禅定中起坐，在日常生活中要随时观想上师、祈祷、供养、转绕等等，与大圆满前行普贤上师言教中所讲的一样，这是莲师上师瑜伽的完整修法，修的时候最少要念诵莲师心咒十万遍，最好是念诵金刚七句祈祷文十万遍。虽然修上师瑜伽的缘起非常好，加持力也特别大， 但我们却不能用莲师上师瑜伽修法代替外加行和内加行，因为究竟是走解脱之路还是希求人天福报，完全取决于出离心，这就需要修外加行，这是上师瑜伽修法不能代替的。同时，如果没有慈悲心，则即使上师瑜伽修得再好，也只会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不是为了利益众生。这样修的上师瑜伽就会变成小乘道，根本不是大乘佛法。同时，金刚萨埵、曼察罗等修法也是各司其职，不能用上师瑜伽代替。修显宗法门是从最初进入佛门发菩提心，在修了很长时间到达八地的时候，外在内在的所有不清净现象才会自然消失，自己的身体才能变成佛菩萨的清净身体。这个修法则不需要等到八地，只需从凡夫地开始修，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效果。如同菩提心有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一样，上师也有圣意地的上师和世俗地的上师，佛也有圣意地的佛和世俗地的佛。圣意地的佛是指佛的法身、心的本性如来藏。佛在第三转法轮的显宗经典里讲，众生都是佛，心的本性就是佛。意思是说，因为心的本性是如来藏，所以说众生皆是佛。这种佛不是指佛的化身，而是指佛的法身，也即圣意地的佛。一般来说，世俗地的佛是指25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也即很多人都可以看到的化身佛。世俗地的佛不是真正的佛，如《金刚经》中所讲，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肉眼无法看到真正的佛，耳朵也无法听到真正的佛的声音。凡是六根识可以感知到的，都是世俗地的范畴。同样，先观察，再依止，然后跟着学习的上师是世俗地的上师，进入正悟或禅定境界所照见的心的本性是圣意地的上师，心的本性是圣意地的佛，也是圣意地的上师。